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历代志下》第33章，这个好像换那个 slideshow 一样的幻灯片，啪，马上就换了一张。换了一张什么呢？从这个西西家做王到马拿西做王，一个图画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王，另外一幅图画就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有人说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今天在这边看的时候是，这个马拿西12岁登基，他会懂什么？啊？是他的臣子，并不喜欢这个马拿西的爸爸西西家做王的时候所做的一些事情，但是碍于什么呢？碍于他有一个政治的权利，是一个王。等到怎么样呢？这个王一过去以后怎么样呢？这个马拿西来的时候怎么样呢？到底是马拿西出的主意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效法耶和华神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神的可憎的这些偶像，到底是马拿西主动要这样做呢，还是他下面的人鼓励他怂恿他这样做呢？我说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事情。今天一个人出掌权的时候，他到底要秉持着他心里面对神的那份，他还是要在乎别人的一个什么看法？其实特别是以色列这个民族，北国我们不讲，因为这一次的我们来看历代志下都在讲犹大国，就是南国。南国里面有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他的儿子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后他的儿子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也有连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也有连续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是就是交替。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第五代、第十代以后怎么样呢？就是任何一个王做王的时候，要行前面一个王所行的，跟要按照他自己想要行的之间不一样的时候，总有人会提出一些这样做好、那样做不好，或者那样做好、这样做不好的立论点，争争闹闹。但到最后谁要做决定呢？就是王要做决定，是不是这样？今天任何一个人来讲要怎么做，这是一个，根据什么呢？根据说这样做好，这样做有用，这样做 work。但是有多少人来讲说这样做神喜悦吗？比如说鼓动一个人要去斗争别人，把别人斗垮这件事情来讲，到底是神的话是要我们和睦呢？还是要去斗人家呢？这个事情不管，就是好，我心里面想要把这个人斗垮斗臭，那么好，只要有个方法是 work 的，只要有个方法可以达成我目的的，怎么样呢？我就去做，而没有想到神的话说肢体之间要以和睦为主，不要这个彼此相咬，免得什么彼此相吞，是吧？就变成这样，就是说其实神有很好的话，但是很稀奇的，当我们只想按照我们心中想行的去行的时候怎么样呢？那个时候就会行出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来。为什么呢？因为只讲究要满足我的想法，满足我的做法，满足我的期盼，而自己的期盼呢套用一个这是神的心意的这样的一种概念欺骗自己，然后怎么样呢？用一些神根本明文规定这是神不喜悦的方法去完成它的时候怎么样呢？结果就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在想他们为什么要去敬拜这些外邦的神，我在想很可能在以往的历史的里面他们也有一些这样的经验啊，不管是碰巧也好，不管是那个偶像有他的魔力，有他的邪恶的能力。假如我这样讲，今天很多人不能做的事情魔鬼能不能做啊？魔鬼能够做。 意思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人当中，为什么犹大，特别是南国犹大国，为什么那么多王还要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去拜这些偶像呢？一般人总是讲偶像嘛，有手不能做，有眼不能看，这是一个从表面上来讲，那个偶像是木头做的这个概念。但是我在想，任何一个偶像，只要有魔鬼附在这个偶像的上面，这个偶像能够做很多的事情，是超出我们想象的，灵得很。今天有很多人为什么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因为他不看重神的心意，他看重的乃是我要这样，有谁能够帮助我完成我的心愿，我就拜他。今天好像在现代的基督教里面，哪里有什么偶像啊？但是我从另外一个眼睛去看的时候，我发现今天基督教界在教堂里面有许许多多的偶像，这个偶像就是什么呢？满足自己的想法的一套做法的坚持，而这一套坚持的做法又不是神所喜悦的。举来讲，一直跟人斗，不是你死，不是你走就是我存，我走就是你存。啊，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不是我死就是你活的这一种的斗争，用一种的方法，这一个方法别人讲的，只要是一个好主意，能够帮助我完成我想的，这个不是拜偶像又是什么呢？这个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又是什么呢？弟兄姊妹，我们好好想一想。当一个人只想完成自己心里面所想的，美其名说这是神的心意，结果怎么样？所做的根本是违背神的心意，而且记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一眼就可以看出来他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意思就是用今天我们的话来讲，就是说一个真正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的人，他不会怎么样，他不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不会为了目的不择手段。今天我也看到很多人，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情呢？他就是明明知道自己吃亏，他也不说谎，明明知道自己会受伤害，他也愿意怎么讲，不愿意分裂基督的身体，或者说还是愿意竭力的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和睦。这叫什么？这叫就是说他宁愿自己吃亏，他不是要得着他所想要得着的，他要得着的乃是主所想要的，他自己受苦受罪受人家委屈他都愿意。这叫什么？这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什么叫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呢？打了一个招牌的说是为了神，结果做事情的手段的话怎么样呢？比不信主的人还要卑鄙龌龊肮脏。这叫什么？这就叫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吗？这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外邦人的偶像？你看今天世界上人做事，有多少人为了生意，为了政治，为了个虚名，对不对啊？他怎么样呢？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假如今天这样的一种外邦人不信主人的这一种拜的这种的偶像方法，今天假如一个信主的不是主的人，甚至于做王的人，他都还是这样子的话呢，是不是我们可以用今天的话语来说，这样的人假如神要给他一个评论的话，什么评论呢？这个人多少岁开始接掌这个教会的管理权柄，以后怎么样？他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今天一个人接了团契的一个负责同工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时候，假如我们问自己说，我接了这个职分，就好像某某人继续了做这个犹大王一样，他下面马上来的是神的眼中是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今天我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给我有这样的一种的体会。我们要追求的不是眼前我要的果效出来没有，我们真正要思想的时候，我这样做在神的眼中是看为正还是看为恶的事呢？ 假如我们读历王记，历代志下没有受这样一种提醒的话，真的就白白读过去了。读读以色列人的历史，读读犹大国王的历史，而且评论评论这个是好，这个是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为我们很可能也是在神眼中看为行是正，或者也可能是在神眼中看我们行事是恶的这样的一种光景，我们有得着什么样的教训跟警戒呢？哦，下面第二个我要跟大家这个分享交通的事。你看他为什么会把他父已经拆掉的这些偶像又再建立起来呢？这到底是改革进步还是灵性的退步啊？是这样啊，就是他爸爸把他祖，就是这个马拿西的爸爸西西家，把马拿西的祖父西西家的爸爸所在耶路撒冷城里面建造的这些球堂啊、木偶，统统拆掉了。西西家统统拆掉了。那西西家的儿子怎么样呢？又把他祖父所建立起来，他爸爸拆掉的这些东西又把他建立起来。他为什么要建立起来？他显然并不认同他爸爸所做的。他才会去把它，这个再把它建立起来。你把它拆掉，我把它建立起来。现在在台湾也不是这样吗？你把它换掉的牌子，我又把它换回来。因为你做事，我就不认同。现在我掌权，我就把它换回来。到底哪个对哪个错呢？吵不完，是不是这样？今天在神的家里面，在神百姓的当中，何尝又没有这种的心呢？对不对？是吧？假如一个人在做的时候，你觉得他做了不好，你凭爱心的真实跟他交通，大家交通出一个神都喜悦、神看为美好的事情，不要闷在心里。他做的我不阿闷，等到有一天换我做的时候，我就给你改过来。这一个马拿西他会做这个事情，我们哪一个服侍神的人，我们会担保说我们不会做这个事情呢？假如想想，当我没有在负责的时候，当你没有在负责这项圣工的时候，前面有人在负责做的时候，你觉得他做的神不喜欢，你觉得他这样做的是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你能不能去跟他有点分享交通呢？当上帝，你说上帝没有叫你做先知，那没有人可以怪你，不讲就不讲，对不对？但是问题是，等到有一天我们真的愿意把我们心里面觉得这是神所看为正的事，方法、手段、目的都是神看为正的事，弟兄大家有点交通的时候，怎么样呢？才会把一件神的心意，一代王、两代王、三代王、四代王、五代王、一代王，做一点做一点做一点，到最后能够把它做得更完全了。我今天常常讲，华人教会只有一代的工程，因为下一代上来就把上一代的统统拆掉，拆掉以后重新盖，你盖的再好也只有一层楼，高度就是这么高度了。但是我自己成长的这个教会呢，怎么样呢？发现第一代建造的可能不完全，没有关系，不要拆掉，因为不完全的部分可以借着第二代的努力把它补足嘛。你把它拆掉了怎么样呢？你这一代做的最高也只有一楼嘛。真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彼此有种真实的神的一个心意，不可能靠着一个人，不可能靠着一个世代去完成，那是要一个世代一个世代一个世代的累积下去的，往着一个神的心意上面去走的时候才会更完美。但是我看到这个犹大国的光景，这一代这样做，下一代拆毁，然后下一代又来把它建起来，下一代又把它拆毁，搞来搞去怎么样呢？搞来搞去都恢复到原点，主的名受羞辱，神的百姓受痛苦，是不是啊？魔鬼在那边旁边哈哈笑。弟兄姊妹，我们怎么思想这个问题？犹大人的历史，马拿西有可能逃脱，马拿西有可能逃脱他祖父的命运吗？他没有办法逃脱他祖父的命运， 以至于到最后怎么样？以至于到后马拉西有很惨痛的遭遇，他被掳到巴比伦，他怎么样呢？被铜链拴着拉到巴比伦去。今天当一个人落在一种极度痛苦里面的时候，旁边的人不要打落水狗，也不要在那个地方好像上帝伸冤了。上帝伸冤，你感觉神的公义，你远远没有办法想到耶稣的慈爱多大。圣经里面这边记得怎么样？记得这个马拉西，这个马拉西因为他在极难的时候被带到巴比伦，用铜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去以后，他在极难的时候就恳求耶和华他的神，且在他列祖神面前极其自卑。今天我看到有很多人在受痛苦的时候还非常骄傲。什么叫骄傲呢？我宁愿受苦我也不悔改，叫死不认错死不悔改。这是一个什么呢？这是一个神想要爱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不要自卑，因为他在极难的时候他还不要寻求耶和华。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真的在旁边有多少人已经知道他因为是违反了，或者是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行了耶和华眼中看为不当行的事，他还一直以为他是在替神行事，在替天行道。他觉得他今天受的苦不是神给他的管教，他觉得他今天受的苦是在为主背十字架，那更没有出路了，没有出路了。真的只有求主怜悯。我们不要去不相信别人他到底是在为主受苦还是被主刑罚，这不是我们可以论定的事。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一件事情，当一个人是谦卑还是一个人是骄傲，你一碰到他你就能够感受得出来的。这个马拿西他在极难的时候他真的向神自卑，他在极难的时候他真的恳切的呼求求告耶和华。其实不需要问别人，我们只要问问一个今天真的自己在有一些苦难临到的时候，我们里面有没有被圣灵感动到一个地步，就是说我们也为我们所受的苦是无怨无悔的。这是一种光景。还有一个怎么样呢？我们真是受苦的，别人就是讲我们，我们也是极其谦卑的，人家就是咒骂我们说上帝刑罚苦待你咯，我们里面也有把握说不是的，神我知道你在熬炼我，对不对？没有任何的情绪里面的那种当面不讲背后也不讲，是不是啊？当面是怎么样，内心深处真的也是那样。马拿西真正实实在极难里面悔改的时候，这个历代志下作者他怎么写呢？他说耶和华就允准他的祈求，垂听他的祷告，使他归回耶路撒冷。你能想象吗？假如是一个这样的人，你做上帝我做上帝，我们还会原谅他吗？其实我说不是假如我们做上帝，我们常常做上帝，而且别人已经真正自卑了，真正在那边求告了，怎么样呢？我们还不允准的吗？意思就是说今天有多少的人比耶和华神还大，或者我们常常做了神做的我们不做，神不做的我们都胆大妄为的去敢去做的。你看这个人的堕落这么厉害。我们真的好好读圣经里面的话的时候，当一个人真是自卑，一个人真是恳切愿意回头悔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像神一样给人家机会呢？可能你会说这个人太诡诈了，他是真的悔改假的悔改我不能够清楚，所以我不能够原谅他。不，你没有，就你不原谅他也是你的软弱，我没有办法原谅他也是我的软弱。不要把我们的软弱正当化，觉得我很有理由，因为他是真的假的我不知道，他真的假的悔改那是他跟神的事，我们愿不愿意饶恕一个人那是我们要面对上帝的事。再简单的不过就是这个道理了啊。我们不要用别人怎么样来成为我们不能来遵循神心意的一个借口。我们做不到也应该自卑，神啊你知道我的软弱，我就是放不过他，你可怜我。说不定我们这样自卑跟主祷告的是什么样的， 神让我们生命成长以后，就能够把我们在心中关的许许多多人就给他们释放，那我们就得着极大的平安和自由。今天很多的时候，我说的，我们常常死不认错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死不认错的意思，我们常常把我今天不能够原谅人，我今天不能够遵循神话语的内容的原因，是因为别人怎么样。马拿西他真的知道他自己错了，他就来到神的面前，神就垂听他。这边讲到什么呢？马拿西有个真实的经历，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今天我们听人家这样讲那样讲那样讲，有一天我们真是经历到神的信实，经历到神的慈爱的时候，我们就真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其他的只是一套说法，其他的只是一套做法啊！我再说哈，其他的只是一套说法，其他的只是一套做法。我们把我们一套说法说给别人听，我们把一套做法做给别人看，对我们里面生命里面能够去遵循神真正旨意心意的生命的能力有没有增加？假如没有，多可惜啊！我们不可能真正认识神，我们认知的只是我们头脑想得通的一套说法跟一套做法而已，跟神可以没有关系。但是这套道理这套做法可以美其名说是为神做的，而且我们能够讲点清楚道理，也是在讲耶稣，在讲神的事，但是可以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真的求主怜悯我们，神所要的是一颗真实的真诚的这个一个人真心在神面前的悔改，神从来就没有轻看，神从来就没有轻看。等到他回到耶路撒冷以后，汲取了教训以后，他从两方面开始来这个做他该做的事。一方面灵性上面的恢复，再一次把他建立起来的东西统统除掉。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他开始来建筑营垒，抵挡仇敌以后的攻击。他是两方面，一方面很真实的防备敌人来攻他，另外一方面他内心深处知道说他灵里面要复兴，要把他从前所建盖的东西，不讨神喜悦的东西，不是侍奉献祭给耶和华的东西，通通都拆掉。其实他胆子很大，他敢在圣殿的里面盖祭坛，他在圣殿里面盖祭坛怎么呢？他在就是一个是他不在圣殿里面献祭，一个是他不在圣殿里面献祭，他只是在圣殿的外面盖了球坛烧香给别的神，这还有所顾忌。哎呀，这个马拿西厉害到了什么程度啊？他是在圣殿里面不但不在耶和华的坛上献祭，他在圣殿里面另外做了一个祭坛，在那边献祭烧香给别的神，这么厉害，这么厉害。今天意思就是说，今天你说你在社会上搞什么就好了嘛？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把社会上搞的那套带到礼拜堂里面来搞，不按照神的心意在礼拜堂里面做，他怎么样呢？他把神的东西摆在一边，他把社会上他耍浪的东西拿到礼拜堂来，就像马拿西一样嘛。你要耍，你要跑去社会上搞，已经得罪神了嘛，是不是？更何况明目张胆的还把这套东西搬进以神的名立为殿的殿里面来搞这些，真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谦卑悔改，真的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今天多少的教堂已经被世界所掳，到现在为止在基南里面还没有悔改，只要日子可以过啊，只要有人还是继续来啊，是不是？薪水还一直拿就可以，没有关系，是不是这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十七节有一件可惜的事情，百姓却仍在丘坛上献祭，只是献给耶和华他们的神。那个意思就是说，他们没有在耶和华圣殿里面的坛上献祭给耶和华，他们是在从前献祭给别神的丘坛的上面，现在改做来献祭给耶和华。这还虽然不是非常的完满，至少已经改过从前的错误，是不是这样？对不对？神也责怪他们。 只是有点可惜，哎，你们真正要献祭吗？到圣殿里面立为我名立为这个圣殿的殿里面来献祭吗？你们为什么还在丘坛的这个上面烧香给我呢？是不是啊？有点像，但是总比什么呢？总比从前他在这个地方是烧香给外邦的神来的好，有一点长进，有一点进步了哈。但是是不是完全讨神的喜悦呢？还需要有可能再一步成长的空间，是这样。真的，人的恢复不可能一步到位，人的恢复是改过根本的，然后怎么样呢？真的里里外外都一起的被主得着，这是更宝贝的。亚门，所以一个人再怎么样，就是55年。刚才大妈读的时候说，哇，以色列百姓多痛苦啊，给这样一个王管理了55年，多痛苦啊。就后来他自己说，假如有些百姓也喜欢拜外邦偶像的话，其实他们也是很快乐的。其实真正来讲，马拿西做王55年，他高兴吗？百姓高兴吗？神的心喜悦吗？我们常常想，不管我是做一年的执事，不管我是做3年5年的牧师，不管我是做多少年的长老，不管我是做几届的团契主席，我们要问问看的是，我们在服侍神的这个阶段，你喜乐吗？弟兄姊妹喜乐吗？神的心喜悦吗？不是你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非常清楚的指标，你自己都不喜乐了，你还去干嘛？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喜乐是一个指标，不喜乐都要在神面前悔改。真的求主怜悯我们。55年也要过去，只是过去以后怎么来面对上帝？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见上帝呢？还是我们带着许许多多生命里面的亏欠、得罪神的东西去见神呢？到最后，这一个马拿西是葬在自己的院子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真的马拿西立住同罪的时候，葬在自己的宫殿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孩子这个为了方便呢，还是什么？还是他自己生前交代？还圣经里面没有讲。但是我知道，每一个人到的时候都要过去，过去的时候就这一代就结束了。但是结束了，盖棺论定了，到底我们这一生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呢，还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我们一起低头祷告。